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民法品经文现在讲到第三十四页。上次讲到菩萨如是随其所应而为说法，上次是讲到这里。这一段文啊，是法会菩萨答复精进会菩萨的十个问题当中的第六，说行菩萨道，菩萨要怎么样子才能做到在度化众生的时候随其所应而为说法，就是菩萨要说法度中啊，要具备那些条件，然后才能做到如法来说法度众的目标。这解释的文字里面呢，先说明知气守法，就是要先知道众生的根性，他受法的气量如何，然后传授佛法，教他们修学。前面讲的是这个道理，接下去要说的是具备前面的条件之后啊，就能够具德成义。具是完备，完备度化众生的功德，成就众生闻法依法修学所得到的真实利益。下面的经文就说这个道理，现在先把经文，把这段文读一遍，看着经文。为说法时，文下连书，亦无篡谬，惯法先后一致分别，是非审定，不为法因，次第建立无边心门，令诸众生断一切疑，善知诸根，入如来教，正真实际，自法平等，断诸法碍，除一切知，常念诸佛，心无暂舍，了知因生，体性平等，以众言说，心无所着，巧说比喻，无相为凡，悉令得悟一切诸佛随缘普现平等自身。到这里为止。这一段就是答复第六个问题的后段经文，就是说要具备这些前面所说的知法知气守法之后，就能成就这些善能说法，使众生得法的这个圣意。先顺着经文做简单的说明。未说法是文下连书，亦无篡谬，这是说菩萨如果有可化可教化的众生的时候，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啊，文相要连书，意义不要有错误啊，这是第一点要注意到的。文相连书，佛灭度以后，世间上流传的佛法都是靠着文字在流传的，那么如果根据经文按照文字来说法的时候啊，文字它的内容啊，在思想上在文字要能够连贯啊，不要断章取义啊， 那么随便在文字上只摘一句话来讲，前后意义不连不相连熟，有的时候啊会发生偏差，甚至严重到发生错误的，所以必定要前后文连贯。以我们现在以文字讲经的方式来讲，要讲一部经或者是某一部论，无论它的部头大小，您必定先把这一部经这一部论啊把它研究透彻，它的文义前后贯通啊，那么不要在文字上发生讲的时候啊前后矛盾或者是互相冲突，不要有这种情况发生，必定要前后文连贯。所以文相连熟，熟是熟于这部经内容所讲的话，它的文字相连贯啊，从如是我闻开始，一直到信受奉行，无论它的文字多少，必定要前后能够贯通，不要中途切断，不相连熟，或者是前后意义发生相反啊，这些都要避免。亦无串谬，串就差错，差错文字上发生差错，就是把前面的文字搬到后边去，后边的文字搬到前面来，或者是中间的文字搬到前后边，那么弄得把文字搞乱了那么发生呢因为文字呢意义就会发生偏差了，串谬也是错误啊。这个串是说文字上的不连贯，或者是前后文捣乱，不要有这种情况。在古代啊，不像现在科学发达啊，书啊或者是瓶装精装装订的很整齐的一部，古代例如2000年前吧，印度写经都是用那个贝叶，一种兽叶子在我们中国古代还是用竹片木片在那里刻字，还不是用写的，还要刻上去那么这样子一排一边一个竹板一个竹片一个兽叶子一个兽叶子，假如没有连贯好，把后边一页搬到前面来，就会发生错误了，那个问题就很严重的所以这个页码如果发生错误，会发生文字上的串，就是前后串联不能贯通现在纵然是在瓶装精装灯的装订，假如里面的页码发生错误啊，你不去注意的话，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不过有页码可以查对啊，可以知道它是不是发生错误了我有一些木板古书啊，为了想要流通不希望做断发人因此想把这些世界上没有看到流通的本子啊，就把这些线装书借给人家发行印，有人要印借给他，可是他借去印的时候啊，都要拆开来的，一页一页拆开来，把原来的线装的线剪掉了，一页一页拆开来，那么他拆开来影印啊，重新装订的时候往往会发生错误那么例如说一部经有10卷啦，那么每一卷都是1、2、3、4的页码，有的时候他会把2卷的3页把它搬到3卷的3页，有的时候8卷的5页他搬到6卷的5页 那按照次序看没有错的，可是他把卷数搞错了，搞得大乱。这种情况我看过好几次，都发生这种情形。这都是他们这个手工装订的时候啊，检验不小心啊，因为它有好几卷，就发生这个错误。这就是串，文字上的串的发生错误。谬是在意义上发生错误，就是文字没有错，可是你在解释的时候啊，发生错误了。文字的说法，尤其像我们中文的这个方块字啊，有的时候一个字它含有好多好多意义啊。假如你发生错解的话，就在内容上里面的含义会发生错误。所以这个串谬两个字，串也是错，谬也是错，但是串是在文字上前后不能贯通的错，谬是你说的时候意义搞错啊。所以文相要连熟啊，意义不能有串谬啊，这就是所谓文连义正啊，才合乎说法的这个最起码的条件。冠法先后一致分别，说法的时候这个法一部经内容，这一句道理应当在什么地方讲，同样的一样的道理一部经里面出现好几次，三五次，那么这个话在前面应当怎么讲，在后边应当怎么讲啊，都要有智慧去判断去分别啊，必定要使它前后的意义能够连贯。所以要贯穿法的内容，它的意义是先是后，前后不要捣乱啊。那么这些必定要有智慧去分别，没有智慧分别啊，只是顺着文字，有的时候也会搞不清楚的，这是比较深的这个说法啊。就在文字上同样有这个道理，应当先怎么样子说，后该怎么说，这都要有智慧去分辨。一致分辨，一就是用，要用智慧啊去判断去分辨该怎么说。是非审定不为法印，经里面所说的怎么样子才合乎正理，怎么样子是违背正法如何是是，如何是非，要很细心的去审慎观察来决定它的道理，然后才可以说。那么所说的法义啊，不要违背佛的法印，所谓三法印一法印这个法印的道理前面曾讲过了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乃至分别有四法印五法印等大乘教典以实相为印，一实相印就是一法印。那么说法不要违背佛所说的法印，印是印定决定义违背法印就不是佛法了，那就是谬说了所以因此之故啊，要用智慧去审定，不要违背佛的法印，顺着文字这样的解释。这一段文呢按照书大书里面的分别说，这就是所谓平常说的法的四依，法的四依，四依法呀第一，依法不依人；第二，依义不依仪；第三，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第四，依智不依师。这所谓法四依， 法是一的这个道理呀、啊，出在《维摩经》。《维摩经》里面有这个记载，有详细的说明。啊，为什么叫做法是一呢？这在佛法上，修学佛法上，啊，做我们的标准的依靠，所以叫做法是一。因为另外还有一种是一呀、啊，那是叫做人是一，是出家人登坛受戒的时候，戒师传授这个是一法，那是人生啊、修学佛法的时候要依这四法，那是人是一。现在这里讲的是在佛法上的法是一，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啊，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师。第一的依法不依人，经文的惯法先后，就是说明这个依法不依人。例如我们要研究哪一种佛法，性、相、空、有、中道等等，这些法义你在修学的时候啊，要依经论里面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的教典来做标准来修学，不能依这个人的说法做标准。这个所谓人呢，有些人只是以人为标准的，某某法师讲的，某某长老说的，某某大和尚讲的，那么这就是只依这个人说为标准，没有去查证究竟他在佛的这个三藏教典里面啊，他所说的是根据哪一部啊、出在哪一部经，单一人说人不见得可靠，因为他都是用他的知识去分别，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偏差的，也不见得大和尚老和尚或者是大法师老法师他说的一定就可靠，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偏差的，无论如何他还不是佛，还没成佛。那么因此之故这个人所说的以佛所说的法里面圣言量里面是不是能够配合，也就是以法印是不是相符，所以要依法不依人。从前赵州禅师说，如果他说的有道理，三岁小孩说的，我也要尊重他，我也要依他为师，因为他说的有道理呀、啊，说的合乎佛所说的法呀。假如他说的不合理，违背佛的法音，就是八十老翁说的我也不能接受，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要依法不依人，不能拿人所说的来做标准啊。尤其现代一般人啊，只是看文凭看学位哦，看他的文凭有多大张多高啊，看他的学位是什么啊。那么因此就是以学位以文凭做标准呢、啊、不以三藏教典做标准，就会发生这个依人而不依法的颠倒错误。所以要以三藏教典为标准，依法不依人，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依法呀，法里面的意义也要斟酌的，所以第二有依义不依语，语就是一言文字啦，一言文字啊。那么表达法的方式，文字用白纸写的黑字来表达，这是文字，或者是人讲的话语言来表达啊，要依靠它内容所说的意义，不能单在文字上打转啊。文字虽然是如是说，但是它的意义该怎么说呢？经文里面呢、啊、 不能单一文字做解释的地方很多很多的啊。那么因此之故，要纵然依法，法的内容这个文字或者人讲出来的语言啊，要细细的去分辨它的意义是什么啊，不能在文字上注重在文字上而发生它的意义的偏差，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二，要依义而不依仪。同样是佛说的，可是佛从他出现世间之后说法49年了，也有他的方便说法，有方便有究竟。方便说的就是不了义经，了明白了它的意义，彻底究竟明白的叫做了义，还不彻底的一种权巧方便的那个叫做不了义经啊。这个了义经就是最后的究竟说，彻底说啊，这才是正确的。那么以前的方便说那是不了义，所以楞严经里面说不要以不了义经啊来伤害到这个所修的法门啊。所以纵然在意义上观察，还要观察这个是了义经还是不了义经。举个潜力说，佛在世的时候，出家人比丘都是托钵乞食，因为托钵乞食啊，在家世族供养的，主是按照他当时他的饮食拿出来供养，他有什么他吃什么就拿什么来供养比丘。所以在那个时候，出家人纵然是比丘啊，也不能严格的说不能吃这个肉类啊，不能吃荤腥，在那个时候是还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去托钵生活啊，一般人对佛法还不甚了解，假如人家不是你的饮食啊，如果有点荤腥的东西你就不吃的话，那就没有东西吃了。所以在比丘戒法里面呢，还没有硬性规定说不可以吃肉，没有这个硬性规定啊，只是说明有些什么肉不可以吃，什么肉不可以吃啊。戒律里面详细分类到10种啊，那么10种里面有一个猪肉不能吃，这个如果在我们台湾来说，如果猪肉不能吃，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肉可吃的了啊。所以那是一种方便说，叫随情说，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情见说的，随他众生啊，站在众生这边的立场而讲的。要使那些在家居士能够啊供养出家人，使他满足他修福的心愿，有什么供养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啊，这是一种方便。可是到了后来啊，大圣教典圣心的时候，大圣教典里面无论是经律都严格规定啊不可以吃肉啊。所以菩萨戒里面，梵网经菩萨戒的清戒48条里面就有不吃肉戒，不可以吃肉。经里面像楞伽经、楞严经、涅盘经都有规定啊，不可以吃肉，比丘不可以吃肉啊。那么甚至五星菜类也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吃。但是到了佛住世几10年下来呀，佛法在印度已经普遍了，一般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了。所以在家居士就是要供养出家人呢，他也知道出家人什么东西不能吃啊，纵然他自己吃的，他都会选择啊这些东西不要拿来供养比丘。所以以这个大圣教典里面所说的菩萨不吃肉。因为菩萨戒里面是不准吃肉的， 那么大圣经里面楞伽楞严涅槃都不准吃肉，那么懂得这个道理，这个才叫做了义，是最后的决定说啊，那才合乎佛的本意，不要以文害医啊。看到小圣教典声闻法里面比丘可以吃肉，那就乱吃一套，为了想吃肉就拿这个话来讲，那是一种很大的很严重的错误的。所以要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最好把涅槃经啊细细的研究过，就知道佛到最后啊他的用意在哪里，才不会偏差。涅槃是福利坛常，扶持戒律谈这个真如常住法性常住之理，所以才不至于啊发生比较严重的错误啊正所谓以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要以佛的决定说究竟说来做标准那么第四还要依智不依思，就是说修学佛法要用智慧去判断，用智慧去抉择，不要用凡情的知识，这个事是分别性的，它是有分别的，单用凡夫的意识去分别往往会发生偏差，所以要依智不依思，以般若智慧做标准也就是说这个智慧啊是纯净的，纯粹清净的，不会有不好的成分在里面，是它是善恶同时具足的，它是也是善性也是恶性也是无记性，第六意识是如此的。所以因此之故第四要依智不依思，说这四依啊按照欲切思地论里面的说明它是有次序的，就是我们修学佛法学法的时候按照这个四依次第而学，第一就是依法不依人，这是指这个接受佛法的时候，您在修学佛法想要学一个法门，那你要以法做标准，不以人做标准，就是以佛所说的教典三藏十二部的教典做标准，不以人来做标准，人他自己修什么法与你们有什么关系，个人的根性呢不一样的，而佛经里面所说的配合你的根性的法您就可以修学的。所以第一啊依法不依人，在选择一个法门修学的时候啊不能依人做标准，以法做标准。那么既然得到佛法了，你在修持想要修持之前呢先受持，受持法的时候就要第二啊依义不依义啊，单在文字上读得再多，假如你不了解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所以在受持方面要把法文字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啊要能够把它得到真实的了解，了解它的内容的含义不要只在文字上打转，那就所谓永嘉大师说的入海算沙徒自坤了，不要入海算沙的那一种方式，就是要知道经内容的意义提出它的所含的主要的意义啊来做受持的目标。举个例子说阿弥陀经它是叫人持名念佛的不是单念这个经文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而已，而是说内容所说的是什么叫你念佛，那你就应当啊深信切愿一心念佛，这就是依义而不依那个文字了依义不依文先接受这个法是语言文字，接受下来的时候能够把内容的重点呢提到拿到它的大纲它的重点来做真实的受持十六观经观无量寿经叫人修观的， 怎么样的修观，要依观法去修学啊。那么阿弥陀经教人念佛的应当怎么样的念啊，信愿实名啊，要如法去修学，那就是依义不依义了。第三的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啊，你在修学佛法的时候要善能观察，要有智慧观察这个法门的它的目标在哪里。例如说你知道这一部经里面说的是念佛，念佛的目标在哪里，念佛的用意在哪里，它不是只叫你念而已，念的目标在哪里，念是要求生佛国，念佛为因，生到佛国为果，生到佛国为因，将来究竟成佛为国啊，那么必定要明白他的究竟目标，才能达成你所修所学的法的目的。所以这是第三，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啊，就是要用智慧善能观察，知道这个法门的究竟目标在哪里，要达到这个究竟的目标，不要念佛当前用，不要念佛当作将来聚阎罗王的方式，说我念佛将来阎罗王他就不会抓我啊，如果以这种观念那就大错特错啊，那就是不懂得第三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的它的用意在哪里啊，目标就是求往生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这是究竟的目标，不懂得这个目标就是不晓得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第四，依智不依思啊，这在修法的时候啊，要用智慧去修，不要用分别的事，用分别的事容易发生错误啊，所以要有般若智慧去判断好好的依法来修学所谓法随法行，随顺所修的法门实际去修行，求证佛法的真实利益，那就是依智不依事啊。那么这是按照欲切师地论里面所说的这四依，所谓法的四依，要按照这个次序去修学佛法，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叫做法的四依啊，由浅入深，到最后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就是依智不依思。在中国的祖师禅呢，所谓要离心意识参，你在参的时候要离开心意识这些分别的妄想的东西，要把它远离掉。那么用什么东西去参？用般若智慧去参啊。上面就是要成就众生，在说法的时候具备这些条件，有四依啊。那么文字上就有三段的意义啊，到这个是非神地不为发应啊，要有这种的这个了解，那么说法呀才不会发生偏差。其次说，次第建立无边行门，令诸众生断一切疑。次第建立无边行门，就是按照众生的根性，由浅入深，由次第的一步一步慢慢来啊，建立起无量无边修行的法门啊，让众生呢遵循这个佛法，由浅入深啊，那么慢慢趋向于无上菩提，不要有所偏差。如果他在修学，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发生疑问了，要能替他断疑，所以令诸众生断一切疑。说法的目标啊，就是要断众生疑。众生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他有什么疑问，那你做领导众生修法的人要能够断除他的疑团啊，列掉他的疑王。假如他的疑你没有办法替他解释，他的疑存在心中啊， 也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令诸众生要断一切疑，一切总包括疑，也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啊。现在在修学佛法上升起的疑啊，大致不出三种：疑法、疑思、疑智。对这三样啊发生疑问啊。例如有人修了一段时间，觉得好像是没有进步啊，那么他就怀疑，哎，这个法是这样吗？啊，它能使我断烦恼吗？如果真能的话，我修了那么久，为什么完全没有表现呢？啊，为什么还是依然故我呢？啊，对法生起疑问了，或者是对师长、对人，啊，对师长啊发生怀疑，哎，也许我这个老师不行吧？可能他自己就没有做好啊，他教我他自己就没有做好，他怎么能够教我呢？怀疑自己的师长啊，那么因此也会阻碍你的修学佛法的进步。第三，怀疑自己啊，不行啊，我烦恼太重了，业障太重了，我业障这么重，我看不是个修行的料子吧，我修了那么久还是那个样子啊，而提起三斤半放下去还是三斤半，没有进步，既然没有进步，我又何必修呢？我这个业障重伤，我看算了吧。疑自，怀疑自己，这都不对的啊。那么如果有这三种的任何一种怀疑，必定要由这个名师啊来替他破除啊。法不会有错的，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就是看你的根性啊是不是属于这一种法门的根性就是了啊。假如这一法你觉得修持上得不到真实受用啊，不是法的问题，而是出在你自己的这个熟悉根性的问题，那不妨啊换一换别的法子。好像我们有病啊，这个药治不好再换换别的药，它总有治好我们的病的这个时候啊。所以法没有可疑的地方，就是看你的根性能不能配合就是了。师长他只能做人的正上缘啊，佛上且度众生是做正上缘，何况是师长呢？一样只是正上缘啊。那么迷失师度啊，物来自度啊，要靠自己肯努力肯下功夫的。而师长他本身的修学情况如何，这个可以不必问他，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啊。那么只是看他所教你的法是不是合乎佛所说的法，以圣言量是不是对，对应当是没有问题，是没有可疑的地方的。那么第三，对于自己的根性业障烦恼，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对这个三界六道轮转的情况，生死的实际情况，那我们是久远劫来的习惯了，做人六道凡夫轮转生死，这个习惯太重太重了。修学佛法也许是今生才开始，那你刚刚才开始哪里有那么好啊，加上了五道啊，对我九十天哦就炸了啊，哪有那么简单啊，加上了五道啊，对我九十天啊，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学了这么几天呢，就要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难道他就不如我们吗？他修了三大无数劫啊。所以时而有人会问我，我学佛几年了，我念佛又念多久了，我又读了多少经了，可是我到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嘞，跟从前差不多呀。 他没有想到你这个轮回生死的种子几千万年 几千万劫无量劫来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习气太重了，您这么一点点的修学佛法真是杯水车薪啊，哪有那么简单一下子烦恼就消除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样子，大地众生都是佛陀，都是佛，没有众生了啊，所以应当要知道，只要你肯下功夫肯用功，没有不成就的啊。你看过去那些大善知识顿根的众生，佛在世的时候，佛弟子当中的周立盘陀切那么就是佛法传到中国来以后，在古代的高僧大德当中也有顿根的人呢那么就是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有顿根的人能够发心修学都能成就啊，不怕根性顿啊，就怕你不肯用心啊，要发很长心啊，人一能知己百知，人十能知己千知，用这种精神去研究佛法修学佛法，没有不成，没有不成就的我曾常说过，我没有读书，没有读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为什么能够讲经啊？要下功夫啊，自己不肯下功夫要等到师父教，那有的等啊所以必定要自己肯努力，不会说是不能成就的，所以对于自己没有可疑的地方所以以法以思以智这三种应当自己都要想办法把它克服，不会有困难能够断众生疑说法，才能得到真实的使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说令诸众生断一切疑，有法门给他修学，如果他的疑不断，修行不能成就其次说善知诸根入如来教，菩萨度众生的时候要善能了知众生的根性，这个在前面呢知气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先了知众生的根性，然后引导他去入于佛的教法里面来，如法修学，如来就是佛就佛的所说的法，要想办法引导众生证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正真实际知法平等，断诸法碍，除一切知，这是菩萨自己本身，菩萨自己要做到这一种的境界，自己要证到真如实际之理，真实际就是真如实际之理，真如自性，人人本具的自性清净心也就是说菩萨自己本身呢要断烦恼，要证到真如自性要体会亲证到自己本有的自性清净心诸法实相，您如果能够分证无明分破法性分证的话，那就能够知法平等由这个真如自性的理观来观察一切法，当即就是如来藏苗妙真如性，法法皆真呐、没有一法离开真的，所以您知道法法平等，所以金刚经说是法平等啊，无有高下我们凡夫心在哪里分别这个好那个坏，那是善那是恶，那是是那是非这是我们众生的分别心在分别，实际上在真如自性中哪里有这些分别啊？所以佛在成佛的时候就说如来成正觉时啊，普界一切众生成正觉，佛他自己成佛了，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没有一个众生不能成佛的，所以法性平等没有差别自己要有这种功夫啊，才能度人，还要断诸法碍，除一切知， 法能使我们断烦恼了生死，太好太好了。因此法对我们的利益这么高这么大这么深，那你就过分的爱着它，不知道过活需用法，到了岸了就不去船了。那么上岸还把这个船背着上岸，那就错误了。所以对于法知道如幻如化所以空化水月道场啊，处处时时见好知道他这个诸法是空化水月，可是我照样要把它做好见好。所以不要对法升起这个爱着，断除一切对于一切法的这个爱着之心，还要除去一切执着。修学佛法用意啊，就是要除去执着，破执我们众生有什么执着呢？我执与法执最严重的现在在凡亲上的我执那么对于法的执着有法执，我法二执不破啊，是得不到佛法的这个究竟受用的。只在佛法上种善根，要成熟，要断烦恼才能成熟。所以要破除法爱，断除我法二执所以修学佛法的目标就是要破除这些我法二执我执不除，三界不能除，生死不能了法执不断，佛道不能成，众生不能普度。所以修学佛法究竟目标就要破除我执法执，所以要除一切执除消除消除一切执着，一切总包括就包括我执法执。我执的范围也很大，十六支见法执的范围也很大，对于一切法性相空有，凡是有些些执着都成为法执。所以这些执着都能去掉的话，对佛法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那么在妄想的经文呢，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小伙伴。